中南海重大反转，张亚合被迫灭共，川普出绝招，巴西总统指美国试图政变，英国媒体批首相承认巴勒斯坦国，但就没有承认台湾，无人机采购虚报，乌克兰逮捕议员和警方高层，沉睡600年，俄国火山灰冲向6000米高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
自从代谢宝和宝器18米推出之后，收到很多用家的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
下面请收看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高层正式进入北戴河时间，张亚合最近的变化引起关注，有分析指出他站在命运的分叉路口，前面有两个出口。独立学者吴造来3号在 S 发天文分析说，最近传出刘源已经离开北京，这个不一定是避嫌，也可能是到外地布局。邓小平在89年5月去武汉就是布置兵力，他南巡亦同时有布局军事的目的。邓打越南还是为了兵权在手，中共目前被习近平刘江代退是为了不要搞乱个大局。吴造来还说，如果习的事情在四中全会能够全部搞定，张亚合亦都愿意退出军部，以免功高盖了新主。这两日确实流传一种讲法，就是习张各退一步，张亚合退出军委，交换习而愿落台。有博主发帖文提出，所谓的各退一步可能是习的陷阱，后尾会令到张亚合没命。文章说，对于已经尝试过绝对权力之味的习近平来讲，要他放弃权力简直比登天还难，而他要想重掌权力，首要目标就是清除张亚合。习可能有两个办法，第一以退为进，以身体健康为由暂时让出总书记这个职位，给他的亲信接班，令到张亚合没有藉口废除习其他职务，等21大之后逼张亚合退休，到时习近平以康复为由再度出山。第二个办法就是安排国安部特工接近张亚合，重复对李克强的手段。如果有一日习近平重新掌握兵权，一定会置张亚合于死地。所以现在的张亚合只有两种结局，一是当林彪，二是当叶剑英。林彪就不用多说了，他曾经因为帮忙打倒刘少奇而受到毛泽东重用，被推举为副统帅，但后来被毛逼到要出逃，在蒙古大漠中坠机。林彪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敢公开和毛泽东对抗。这位博主说，毛泽东去世之后，叶剑英率领军队联合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捉了四人帮，这样说来叶剑英就是发动军变，但是就得人心。如果张亚合够扑，好像叶剑英这样一下子捉了习近平，那就真的天都光晒。那冚唪唥清算和批判习近平的错误路线亦会是一大功绩。不过目前局势演变到这样一个程度，张亚合如果捉了习近平，似乎就只能连带推翻中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直播里边倾到，最近不少人观察到一个奇怪现象，张亚合好似消失了，习近平频繁咁露面，张亚合就好少出嚟。同时张亚合嘅人以代理嘅身份掌握好多关键位置，但竟然就迟迟唔能够转正。唐正远认为呢啲奇怪现象同一个佢认为比较有可信度嘅爆料有关。爆料话，曾庆红、张德江等死硬派而家转咗风向要支持习近平，因为佢哋想维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他们担心一旦被这些改开派掌权，可能会走上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他们就会失去特权，甚至被清算罪行。同时反习派中又出现裂痕，温家宝、李瑞怀希望汪洋上台启动政改，胡锦涛倾向胡春华上台，只是改变经济路线，不触动政治改革。中共高层这些路线的分歧 就涉及到如果处理习近平的问题，这个又涉及到张又侠的安危。如果习保留一部分职务，同习已经不共戴天的张又侠安全就没了保证了。唐靖宇说，其实这些分裂根本上就归结到一个问题，要不要保党。胡锦涛优柔寡断的原因就是他还想保中共，想团结习派和江派来保党。如果这样，习近平大概率就是半退，这个就可能引发张又侠的强力反对。全张又侠已经调兵入京了，如果被逼到扎扎跳，索性在手里边有牌的时候搏一次命。川普正在用金融杠杆撬开地缘政治格局，在加征 50% 关税之后，巴西总统卢拉的态度出现变化。卢拉3号在巴西劳工党新任全国执行委员会就职典礼上发表讲话。卢拉称美国对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赖斯的制裁和 50% 的关税是外国干涉，并指控美国曾经试图在巴西搞政变，是时候令世界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了。卢拉还说，巴西应该在金砖国家框架内推动多边主义和去美元化。分析指，卢拉这些话迎合了中共去美元化的主张，他所说的多边主义其实就是配合中共反美。这个也是川普力挺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并对巴西征收重税的原因之一。卢拉政府自2023年上台以来积极加强和中共的关系，中共扩大在巴西的基建投资，卢拉政府提倡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卢拉在2023年和2025年访华期间强调中巴的战略伙伴关系。不过巴西是美国后院，南美洲的领头羊，在南美共同市场扮演核心角色，影响区域政治格局。巴西控制着南大西洋的海上贸易关键节点，川普政府怎样会放任这么重要的巴西正在被卢拉率领下倒向中共呢？除了 50% 的关税之外，美国罕见宣布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莫赖斯法官。莫赖斯除了推动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调查之外，亦都曾经下令在巴西封杀部分社交媒体账号，理由是这些账号散播错误资讯。川普政府实施的制裁包括冻结莫赖斯在美国的资产，禁止莫赖斯参与任何与美国金融系统相关的交易。这个意味着巴西的银行如果继续为莫赖斯提供服务，就可能被美国开罚，甚至亦都被踢出 SWIFT， 连带企业的贷款、国际业务都会受到影响。麻烦的是，目前没人能够厘清美国的制裁会深入到什么程度。澳洲的企业家兼网络评论员马里奥·纳瓦尔在 S 平台发帖文说，莫赖斯法官受制裁或者将会导致巴西银行体系崩溃。纳瓦尔说，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实施的制裁可以阻止所有涉及美国服务的交易，也就是信用卡、国际电汇以及任何跨境银行业务都可能会被禁止。更不幸的是，美国法律会惩罚为莫赖斯提供服务的银行、公司甚至政府机构。如果巴西最高法院为保护莫赖斯而禁止企业切断与莫赖斯的联系，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跨国公司一是就被美国制裁，一是就被巴西司法惩处，他们可能会撤出巴西，以免危及自身的国际地位。这个不单止是莫赖斯被切断和巴西的联系，而是一个金融定时炸弹，整个银行业都处在爆炸半径之内。巴西政府对这件事漠不关心，问题是他们当中没有人真正理解刚才在莫赖斯身上爆炸的这个炸弹到底有多大。再加上即将实施的关税，这个几乎肯定会引发连锁反应，给巴西带来严重的经济困境。川普关税制裁双重大棒下，卢拉的立场似乎在动摇。虽然他3号在党内造势大会上指控美国政变， 但另一方面，据彭博社报道，卢拉在同一个场合也都隔空喊话，只要巴西能够获得平等对待，他愿意同川普谈判。卢拉说，我们希望谈判，我们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判。听着，当你们准备好谈判的时候，我们的方案就在谈判台上面。川普已经在上个礼拜五表示，卢拉可以打电话给他。英国首相斯凯尔近日宣布跟进法国的提议，在九月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英国电讯报就此提出，斯凯尔亦应该考虑给台湾同样的地位。英国国防与外交事务记者考夫林二号在电讯报发帖文批评斯凯尔，他说斯凯尔决定在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或者这个能够安抚那些支持巴勒斯坦，但是就根本对巴勒斯坦一无所知的国会议员。巴勒斯坦是一个无法举行民主选举、无办法独立的国家，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典范。相比较之下，台湾定期举行自由公正的民主选举，还是英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同英国的贸易总额平均大约是93亿英镑。考夫林遗憾地表示，斯凯尔愿意承认巴勒斯坦，竟然对一个民主而且富裕的盟友台湾显得冷漠。考夫林提到，英国的官方政策是保护台湾免受中共侵略，因此皇家海军会定期在台湾海峡进行自由航行。英国新航母威尔斯亲王号参与护身军刀演习，目的正是为了吓阻中共入侵台湾。如果政府已经决心捍卫台湾的主权，那问题就来了，既然愿意承认一个还不存在的巴勒斯坦国，为什么不愿意给台湾同样的承认和承诺呢？考夫林提醒斯凯尔考虑承认台湾的独立地位，否则有朝一日英国可能要为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而战，那就太过尴尬了。乌克兰国家反贪局与特别反贪检察官办公室二号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处理一宗大规模军事采购贪腐案，逮捕了一名国会议员、两名地方官员、多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声明指，涉案人员与供应商签订国防合约时，虚报无人机与电子战系统的价格，收取高达30%的回扣。在乌克兰官方公布这宗重大贪腐案之前两日，乌克兰社会爆发大规模抗议，民众反对总统泽连斯基削弱国家反贪局与反贪检察官办公室的权限。面对民间怒火，泽连斯基罕见地政治转向，向国会提交法案，恢复反贪机构的独立性。俄罗斯堪察加半岛七月底发生了8.8级强烈地震之后，火山又接连喷发，最新一宗是3号凌晨，堪察加半岛的哈拉舍宁尼科夫火山喷发。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阿列克谢奥扎罗夫表示，堪察加地区火山群喷发是七月底强震触发，地震激活了岩浆库，并向其注入了额外的能量。哈拉舍宁尼科夫火山休眠了将近600年之后再度喷发，高耸的火山灰柱大约喷射到6000米高，威胁航空安全。顶部火山口沿着山体出现裂缝。根据俄国媒体报道，火山灰云向着太平洋方向移动，当局已经拉升了航空警戒级别，仅次于最高级别。地球物理学家伯恩斯说，主震 8.8级后7级左右的余震是可能发生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是堪察加半岛在短时间内经历的第二次火山喷发。自 8.8级强震后，俄罗斯已经有2座火山相继爆发，专家认为当地地质活动变得更加活跃，未来需要提高对地震和火山的警戒。堪察加半岛位于两个主要板块交界处，据美国太空总署地球观测数据，当地共有大约300座火山， 其中29座是活火山。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